生命的舞者，方兴安神父主持。每个生命的长度、宽度和深度都不同，生活总在波波澜澜中摆荡，在每个人生转弯的地方，因着爱才有持续向前的温馨。生命的舞者就这样不停地程序爱，传播爱。
听众朋友大家好，发心问候大家，安神父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方心好。
在节目播出到现在呢，我们非常谢谢朋友的支持。那么您也可以在我们的真理电台的网站上呢听到我们的节目，所以只要你能够上网，我相信呢很容易就找到真理电台，那么也很容易呢就听到我们生命的舞者这个节目。当然我很谢谢朋友哦，我不知道神父知不知道啊，就是很多朋友给我们很多的鼓励呢，因为他们经常在上面投票，然后告诉我说你的节目大概可以得到几分。不过我非常谢谢他们啊，他们经常给我们一些很大的支持。那今天我们要说的故事呢，是凡奇给我们的一个故事，名字就叫圣徒。故事是这样的，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兄弟，他们就像你今天认识的年轻人一样。这一对兄弟呢，招人喜爱，但是他们不怎么守规矩，骨子里呢，有一股野性。有一次，他们犯下了大错，他们偷了当地村民的羊。这在很久以前呢，在这样一个偏远而且又笃信宗教的地方啊，这是非常严重的罪行。这对窃贼很快就被抓住了，因为地方不大，也没地方可逃。当地的居民呢，决定了他们的命运。他们在这对兄弟的额头上印上了 ST 两个字母。这两个字母呢，就是 sheep thief， 其实它就是英文偷羊贼，它的英文缩写。这个印记就这样伴随他们一生。两个兄弟当中有一个觉得羞愧难当，所以呢，他觉得自个儿没有脸继续在这个村庄里面待下去，所以他就逃离了这个村子。从此村里的人再也没有任何人看到他或听到他的消息。另外一个兄弟呢，满怀着愧疚，顺从了这样的命运，他留在村子里面，用自己的行为要弥补曾经犯下的错误。刚开始的时候，村民们对他的纯心怀疑，不愿意跟他有什么交往，但是这个年轻人下定决心要弥补自己所犯的过错。于是村里面不管谁生病了，这个顶着 ST 额头上这个印记的年轻人呢，都会跑过去用暖汤和爱心来照顾他。不管哪一家的活儿缺了帮手，这个偷羊贼都会跑过去帮上一把。不管是这一家人是富裕的或者是穷苦的，偷羊贼都乐意的伸出援助的手，而且他从来没有为他的善行收过任何的报酬，他就这样子为他人而不停的生活着。日子过得很快，许多年过去了，一个游客经过他们的村子， 他坐在路边一个小餐馆吃午餐喝咖啡。他的附近坐着一个老人家，他很惊讶地发现这个老人家非常的奇怪，因为他的额头上印着一个奇怪的标记。更令他不解的是，所有的村民经过这个老人身旁的时候都会停下脚步。壮年人跟这个老人家说两句话，表达他们对这个长者的敬意。小孩子也会停下玩耍的脚步，给这个老人家一个温暖的拥抱。外地的人十分好奇，奇怪，为什么这个老人家这么有人缘呢？他很有钱吗？他很有权力吗？他就问餐馆的老板，他就说，哎，这个老人额头上的印记是什么意思啊？餐馆的老板说，我也不清楚，哎，这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接着老板想了很久，他想，他就回答这个外来客说，我想那两个字啊，代表的是圣徒吧，就是 saint， 因为 S-A-I-N-T 嘛，所以他有 S-T， 所以我想大概是因为这个老人家是我们村子里面很受欢迎的，所以大家称他为圣徒吧。故事讲到这里，我相信每一位听众朋友都非常的清楚， S-T 他的原本就是一个偷羊贼，但是这个长者他透过自己的异行把 S-T 变成了圣徒。我们每一个人一生的行为不可能都没有缺失，但是我们有一种行为的力量就叫做良知。凡是有信仰的朋友，按照天主的旨意去做人做事，你的世界将是美好的。神父，这个故事啊，让我非常感动啊。
嗯
哼，因为 ST 同样两个字，
对
啊，那原来是一个耻辱的标记。
嗯哼，
但是呢，经过他行为的表达之后，他却给人家不同的印记。
嗯哼，
那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我看完这个故事啊，心里有一股悸动，因为我觉得悔改不是个这个念头不是太难，但是悔改的行为要持续有一点困难。
对的，
很多人他的行为也许刹那间就结束了。
嗯哼，
但是你看他从年轻的时候偷了羊，那他就一直开始尽自己的力量再做一些悔改的动作。
嗯哼，
一直到他是一个长者，而人们对他的认知呢也从一个贼变成一个圣者。
嗯，
这两种之间的差别好大。那为什么天主要这样讨厌这个人呢？要花好长的时间呢，不能快一点吗？
你应该去问天主。
我应该去天主问他为什么要考验这个人那么长。
好，我想在今天这个圣徒的故事中哈，这也让我想起圣经当中的一个故事哈，撒开的故事哈。
嗯，
那灾害故事大家耳熟能详哈，
一定要讲一下哦，因为我们收音机旁边有一些听众朋友不一定是我们教友。
OK， 就是这个故事，就是耶稣在走到耶路撒冷的一个路途中，他经过耶里哥这个城市。那在这个城市里面有一个税务长，他的名字叫扎凯。扎凯这个人他长得是
矮
矮
的，对不对？
对。我不知道是不是胖胖的，我矮的人都会很胖。
哦，不一定吧。
但是呢，他那天耶稣经过耶里哥的时候，所以他就听到人们讲说，哎，有耶稣这个伟大的人物经过，他大概之前也听说过这样一个伟大的人哈，所以他很想要去看看他。他也是随着人群哈，他的心里面有这种渴望。所以他因为人很矮啊，所以又人群都簇拥着耶稣，他看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他只好爬上了一棵野无花果树哈。无花果树就是
居高临下，
对，就长得很高大哈，所以他就爬上去了。爬上去之后呢，这么多人簇拥耶稣，但是耶稣就没有点他旁边的人啊，他就直接就抬头就看着。扎凯就跟他说，扎凯你快下来。
等一下神母，这个故事到这里我有一点不理解，耶稣认识他吗？为什么知道他是扎凯？
耶稣他知道他在寻找。
OK， 好，因为我每次都觉得好讶异哦，耶稣好厉害哦，为什么他又知道他叫扎凯？
对，因为他知道扎凯在寻找他。那他那种神的那种力量在他内在，他知道了扎凯在这个时候非常渴望他，所以他就给他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很温暖的爱啊。其实这个
他就爬在树上嘛，然后耶稣就看他。
对，
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这个过程的图像，你这样看起来你会觉得啊，耶稣真的是用一种很温暖的这种爱在召唤他。
因为大家都很讨厌扎凯，他是个税务长，专门收税的。
没有错，他不只是一个税务员而已，他还是个税务长。
对，最令人讨厌收税的人。
对，因为那个时候收税的人都是帮罗马人在收税，所以犹太人更的是很不耻这样的人，把他们当作是外邦人在看待。
所以他赶快爬到树上，否则他被看不到。
所以耶稣的这种很温暖的爱去接纳他。使他的心有了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他本来是大家很公认的一个不好的人，
坏人，
坏人，可能他们这民族上，他们有人这个简直就是叛国贼一样。可是呢，耶稣的这么温暖的一种接待，所以让他整个心得到这个爱之后，他一个全然的转变，180度的转变。
神父，这中间还有一点啊，就是说耶稣为什么要住在扎凯家？因为扎凯跟他打招呼之后，耶稣看到他之后。耶稣就跟他讲说，扎凯你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他为什么要去住在他家？
因为耶稣要用他的行动来跟他证明耶稣接纳他。耶稣虽然耶稣应该也知道他的一个身份，以及他过去的行为，但是他并没有去看他这个部分，反而是看他现在对他的一个寻找。所以耶稣愿意透过这种方式告诉他说，你下来，我愿意跟你在一起，也就是说我愿意把我的生命也分享给你。所以因此这样他得到一个很大的鼓舞，很大的一种触动。所以他没有想到耶稣对他这么一个伟大的人物，对他这样的一种不计前嫌的接纳他。所以他的行为有一个很大的转变。所以他转变之后，他的一个立即性的行为表达出来，就是说，耶稣，我愿意用一半的财产施舍给别人。如果我过去对别人有不好的地方，我愿意用4倍的这种方式来偿还别人。那事实上在犹太人法律是只要2倍就可以了，双倍的
哦，真的
就是赔偿人家就可以
了，double 给他。
对，但是他是用4倍，意思是我比这个还要再多，意思是他表达出来他那种真诚的悔改的意念。所以这个为我们来讲的话，就是说耶稣的爱常常是导引一个罪人或是一个不好的人他改变行为的那种最大的动力来源。今天我们试想，我们是说我们的环境里很多不好的人，但是我们有没有去想想，我到底对这些人我给予他的帮助了没有？比方说我可以为他祈祷哈，如果我不认识他，或者是我在我周遭的时候看到一些年轻人他们的行为可能不好，我是不是有愿意去接近他们，帮助他们，引导他们走上一个正途？当然为他们所做的这些事情要付出很多一些牺牲怎么样，但是我有没有去这样说？因为唯有爱能够让一个人去改变，彻底的改变，而也唯有爱能够净化我们整个的社会或者我们的团体，让我们的团体能够越来越充满着这个爱。 所以爱会让人越来越增多这个爱。
嗯，
所以这个爱是非常好的，但是只是说我们有没有愿意付出这一些。
嗯，
这是我觉得是很值得我们去探讨的。嗯，
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说一个人的行为啊，他的判断我们经常是透过最短的时间，就是我们刹那间看到他，比方说我们看到这个人，那也许在当下，当他偷羊的当下，
嗯，
人们觉得说你就是个贼，
嗯，
啊，不过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说，这个贼啊，他可以花那么长的时间，因为那个外面的人来旅行的人看到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
老
人家了，
嗯，
那这样的动力啊，可见他悔改的意志是多么的坚定了，
对，
这个是最让我感动的地方，
嗯。
那悔改需要花那么长的时间吗？
首先我觉得他跟他另外一个弟兄、
嗯、
啊是很不一样的，那个人选择
逃掉了
、
嗯、
因为他不敢面对后来的生活，
嗯哼嗯哼，
因为被人家抓到了，然后又印上了一个 mark，
然后他每天都要被人家看到，
对、
嗯、
而且每天人家看到他就会说啊你是偷羊的，一定会记得你那个、
嗯、恶行，
对，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他首先他很有这个勇气，他知道他过去的不好的这个行为，所以他有这个勇气说好我愿意改，而且他愿意去面对这个事实，
嗯，
所以在他的内在，我觉得在那个时刻他决定这样去做的时候，我想天主也给予他这样的一个恩宠、哦、伴随着他帮助他怎么样去面对他后来要做这个补赎的过程，那事实上这后面的过程是一个补赎的过程、嗯，但是补赎的过程要多长我们不清楚，但至少我觉得他花这么长的时间在做，从青年到老年，
嗯，
那我觉得他这样的一个补赎，可能一方面是天主觉得用这种方式来净化他，另外一方面让他周遭人看到他的这种转变，他的改变、哦、他之前那个不好行为，可是后来他绝没有再犯了，他也不再做了，而且他表达出来的那种爱人的那种行动，所以天主可能也记得他，让他周遭人有一个全然的一种改变，思想上的改变。比方说，大家看到他之前的偷这个羊的这个行为、
嗯，
就认为他永远是这样子。可是他后来行为并没有这样，所以他用他的一个忏悔的心表达出来，同时也去对他们关怀，探望他们当中的需要。这个帮助的人、
嗯、
有人生病或是干什么等等、
嗯、
所以事实上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做的就是他后来的转变，就是一个圣人的这种生活的方式了。
其实人们对他的罪行后来就淡忘了，
对，记得他的这种善行，
对后来就记得他的善良的一面，
对，所以后来看这些全镇人都很欢迎他，小孩子也很愿意接近他，
嗯，
所以这个就是后来天主给他的一个回报吧，你之前的这个补赎已经做完了，
获得的回报
已经做完了，
哦，已经做完了，好棒啊！
所以你后来得到的这个代价是人家对你的
尊敬，
对，尊敬接纳，对你。
相较于他那个弟兄，可能他躲在某一个不知名的村落里面，而且过着自己隐姓埋名的生活，
对，
那可能他一辈子都在很痛苦的状态下，
对，他没有去面对，那为他来讲他永远没有办法把这个结给解开，
嗯，
所以我相信他可能这一辈子生活的都很不是很快乐的，
嗯哼，但是圣者却获得很多人的敬仰跟拥抱，
对、嗯、我们中国人说这个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嗯，但是最重要是知过
能改三莫大焉，
嗯哼，
对，
谢谢安神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呢，其实已经快接近圣诞节了。安神父有告诉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补赎是一件非常重要的工作。一年又快过去了，是不是静下心来想想，这一年我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去悔改的？这一年我对我的教会做了些什么？这一年我对我的家人做了什么？我对我的社会、我的国家做了什么？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时间，我希望你花不要太长的时间，稍微思考一下这样的一个题目，相信会有很大的收获的。谢谢你今天的收听，圣诞节快来咯，现在再祝福你一切平安。